法院暂停川普前律师朱利安尼的律师执照，拜登同参议院小组达成协议，基建计划缩水近20,000亿。布林肯德国之行，德国同美国就应对中俄挑战目标达成一致。中国疫苗起反效果，四国接种之后确诊数翻倍。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25号礼拜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一个上诉法院6月24号裁定，纽约前市长朱利安尼涉嫌就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发表了明显虚假和误导性的言论之后，面临着被取消纽约执业律师资格的可能。法院指朱利安尼在2020年总统大选期间，他代表时任总统川普向法院争取推翻选举结果时，向法院议员和民众发表错误而误导的陈述，因此裁定他无法在纽约市内代表客户出庭。朱利安尼表示，当局对自己行为的调查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的言论自由，强调自己没有故意作虚假声明。朱利安尼的律师发表声明，形容在没有举行听证会的情况下钉牌是前所未见，认为只要经过听证会之后，他就可以恢复长年效力的法律界重要成员身份。礼拜四，前总统川普为他辩护，称他为伟大的美国爱国者。朱利安尼的律师对纽约的裁决感到失望，他们在一份联合声明当中说，我们的客户目前不会对公共利益构成威胁，我们相信一旦在听证会上充分探讨了这些问题，朱利安尼先生将会被恢复为法律界的重要成员，他多年来一直以多种身份服务得很好。现年77岁的朱利安尼曾经担任曼哈顿的最高联邦检察官和美国前总统川普的私人律师，他在1994年成为纽约市市长，后来因为对911袭击事件的反应赢得了全国的广泛赞誉。美国总统拜登礼拜四表示，在白宫官员和参议院跨党派小组礼拜三晚上就基础建设计划的架构达成共识之后，他已经和该小组达成协议。拜登在礼拜四下午签署了该协议，他告知传媒，我们双方都作出了严肃的妥协。拜登在宣布这个消息之前，他在椭圆形办公室和两党参议员小组举行了一次会议，来说明前一日夜晚达成的$9,530亿协议。他们提出的框架包括$5,590亿的新支出，将会用于道路、宽频互联网、电力设施和其他传统基础设施项目。白宫新闻发言人沙奇亦都表示，今次会谈成果丰硕，跨党派小组针对可能达成的协议架构取得进展，总统已经邀请该小组明日前来白宫亲自讨论这件事。在中共病毒大流行之后，拜登试图通过法案以重建道路、桥梁和其他传统基础设施来加速经济成长和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这项基础建设计划最初计划斥资2.3万亿美元，在白宫争取共和党人支持计划期间，一度将经费缩减至1.7万亿美元，但双方仍在增税、资金规模方面未能够达成共识。白宫两个礼拜前结束同共和党的谈判之后，已经将注意力转向由21名参议员组成的跨党派小组。该小组上个礼拜就一项基础设施法案的关键点达成协议，可能不会对富有的个人或者公司加税。一名熟知会谈内容的消息人士表示，该小组一直致力于将开支压低在1.2万亿美元，为期8年的基础建设计划，并重新调整项目资金，很多细节仍未公布。不过按照民主党参议员泰斯特的讲法，白宫已经同意这项缩水10,000亿的提案。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和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亦都在会晤白宫官员之后表示，他们支持架构当中所涵盖的概念，并盼望能够在7月就这项跨党派法案进行表决。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今个礼拜开始德国之旅，他此行的重点包括提醒全球重视反犹主义，而签订美德犹太人大屠杀相关对话倡议书，和其他16方代表商议利比亚停火、克服俄罗斯北溪天然气项目上和德国等的分歧，以及如何应对中共。有关中俄话题，德美在目标上达成一致，不过具体实施办法仍未谈妥。据法广报道，有关中国问题，布林肯表示双方并不是非要限制中国或者牵制中国，而是想要捍卫秩序，并不是针对中国，而只是恰好挑战秩序者当中有中国而已。我们要维护的是我们几十年来共同建立倾注心血的基于规则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如果有人以任何方式挑战该秩序，我们将会站出来捍卫它。这个不是针对中国，这个是关于捍卫秩序。他还告诫全球重视新疆维吾尔族人强制劳动的嫌疑，警告包括德国大众汽车在内的跨国公司不要从新疆强制劳动当中获利。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我认为本次双方寻到了一个共同的基础，不单止辨别出国际地缘政治挑战，而都同意采取联合行动，对俄罗斯如此，对中国如此，在德美因为利益而结成哪些联盟的问题上亦是如此。在这一方面，我们将会继续交流。跟住下来，布林肯将会访问法国、意大利和梵蒂冈。中国生产的 COVID-19 疫苗有效性一直受到外界质疑，多个国家的例子证实中国产的疫苗在防范病毒传播方面效果较差，针对变种病毒更是如此。纽约时报23号的报道表示，那些寄望于通过中国制疫苗的国家非但没有摆脱病毒，反而感染个案激增。根据用数据看世界网站的数据显示，塞舌尔、智利、巴林和蒙古这4个国家50%到68%的人口已经接种了疫苗，覆盖率超过美国，但这4个国家都成为疫情最严重的前10个国家，他们使用的都是中国制的国药或者科兴疫苗。英国牛津大学此前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6月9号，每8万人当中单日确诊人数最高的10个国家，有9个国家都大量或者部分接种了中国制疫苗，其中感染率最高的塞舌尔，近60%疫苗是中国国药疫苗，乌拉圭接种的疫苗当中80%为科兴疫苗。蒙古国通过中共疫苗外交的机会获得了几百万剂国药疫苗，现在蒙古已经有52%的人口接种了疫苗，但在上个礼拜日蒙古新增2400宗感染病例，这个是一个月前的4倍。巴林亦都是最早批准国药疫苗的国家之一，该国在后期临床试验数据公布之前就已经批准使用国药疫苗，但从那时起，巴林就持续有大量接种者染病的报道。纽约时报评论，中国疫苗相对较低的有效率已经被确定为最近疫情爆发的一个可能原因，然而北京方面极力撇清中国疫苗负效应的责任。中国外交部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最近的疫情和中国疫苗之间没有联系。澳洲弗林德斯大学医学与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彼得罗夫斯基指出，所有证据都显示国药控股的疫苗对压制传播的作用好小，中国疫苗可能会让接种者被感染之后出现好少甚至没有症状，但仍然将病毒传播给其他人。范德比尔特大学国家传染病基金会的医学主任沙夫纳亦都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中国疫苗的有效率低可能导致在高度接种的人群当中造成大量患病者。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